次感谢你，谢谢你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来到你圣宝座面前，我们再次对焦于你，因为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我们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溪水一样，每一天你都要将你天上的玛纳按时的供应我们，所以我们都起来而成为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你的话语真是可靠，你的话语是可吃的，让我们吃的都能够有属天的能力，能够更有信心来奔跑天路。主帮助我们都不要在世上的旷野再绕，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地为业。主谢谢你，不仅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，我们要成为行道者，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出来，能够像耶稣基督满有长成的身量。祝福我们下时间透过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进到真理的深处，让我们都得到饱足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生命记哈，你看到我们已经查了第五卷书如果你跟上教会五卷书哈，摩西律法呢是一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根基，特别是律法的根基啊，五经一定要读，你读了五经之后呢，就可以对新约呢能够对照，更深的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这本书呢也是摩西所写的，摩西呢在年老大概120岁的时候，剩下一周的时候，神给他要写这本书，所以等于说他写出他的遗言，他人生最后很重要的那个典故，那个精华，神说你好好写下来。所以在最后一个礼拜当中他写了这个总共有36章这么长的时间他写下来，但是34章他写的时候大概都是一边写一边回想，然后呢隔天就颁布，然后再写，然后再颁布，所以一周当中大概有这个时间是这样的安排的。所以对他来讲是不容易，是他的遗言，他对第二代在讲的遗言，所以遗言非常的重要。那生命记为什么叫生命记呢？生命其实就是再次宣讲的意思，生命就是再次宣讲的意思，再一次宣讲的意思是 second， 过去讲过了，这次呢又再讲一次。其实你看呢，出埃及记讲到十诫，这次又再讲一次，过去在这个西乃山颁布过律法，这次又再讲一次。为什么再讲一次呢？因为现在的人事物已经改变了，特别是第二代兴起了，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，所以他要确保他们到底懂不懂神的话语。所以整卷书呢，对我们来讲呢不陌生，但是很重要的这卷书呢，耶稣特别喜欢，保罗也是。耶稣呢遇到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，经上记得说都在讲生命记，用生命记来敌对魔鬼撒旦，胜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。所以我们可以的话要熟读生命记。那其实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每年呢一定要一次五经一定要读一遍，每年都要朗读一遍，特别对生命记要熟读，因为这是保护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。所以你看到生命记呢是律法的很重要的根基，它分为三大段，它都是用演讲的方式，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它是在这个谆谆教诲，剩下一个礼拜就要离开人间的一个老牧者对这新一代说话，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听得进去。他第一段是讲到回首，回首什么呢？过去的那一代，回首过去的那一代怎么走，神怎么带，那这个是回首。这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回首过去的那一代。好，再来呢就讲到不一样的地方，从四章到二十六章呢是宣告现在的律法，宣告现在的律法。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到过去，然后从第四章到了二十六章呢讲到现在，讲到现在颁布的律法。然后从二十七章到三十四章呢是讲到未来，未来的什么呢？未来的赏善罚恶，赏善罚恶神都清清楚楚交代清楚，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颁布律法。因为姐妹我们昨天才读到民数记最后呢焦点在什么？土地，神很看重土地，人人都要进到那块应许之地，要得地为业，因为神应许了以色列百姓要去得地。地代表什么？权柄的意思，地也是神属神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和其中的洋海啊，所住在其间的属世界的这些都是属神的，所以神有主权把地赏赐给人，神乐意把地赏赐给以色列百姓。好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观念，地呢是神给的，代表无条件的拥有权，无条件的拥有权， 你也没有做什么呢，神就给你咯，说进去就可以了，那你呢就分到产业了。这地是神给的，神拥有然后给你了，你就变拥有了，是无条件的。我们在神的应许当中，请记得白白得救，这个是给你的恩典，但是不要忘记要持守齁，是要付上代价的。进去得地为业，我们得到无条件的所有权，但是请记得有条件的居住权呢，就是要透过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认识神的话并且遵守神的话，你才有什么，有居住权继续下去，并且世世代代都可以居住下去。所以为什么要颁布神的律法呢？因为要继续居住下去，你就要遵守神的话，你从拥有变成居留权都在当中。以色列百姓你看他的历史到最后呢，国破人亡啊，为什么土地都没有了？因为不遵守神的话，很重要哦。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一卷书要讲再次声这个声明一次呢？再次再讲一次呢？要确保你们知道，不要只是知道神给你们应许之地，得着土地之后要记得要保留，要长久的居住，世世代代要居住下去的关键是什么呢？要遵守神的话。所以必须要再听一次，让他们确保哇，很神的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能够继续能够居住那个土地。这个也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你已经得救呢？是的，得救了。得救之后怎么保持得救一直到见主面呢？要有神的话，然后遵守神的话，要谨守神的话，你才会继续居留下去。这叫有条件的居住权，有条件的居住权。无条件的拥有权是神白白给的，有条件的居住权是跟神的话绝对有关系。难怪耶稣说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哪一句话。神的话会让我们继续居住下去，让我们拥有下去，很重要的。所以不要离开神的话，我要劝大家不要忘记神的话很重要。在新约当中神已经讲过了，有两种道就在当中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所以当你明白道的话，那个 words 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已经写下来的话，就是摩西五经呢，这就是神已经记载下来的话，那个要去看，要去拥有，去读它。另外是另外道，什么道？成肉身，那个道是指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，他是活着的道，我们要常常敬拜耶稣，神的道就会充满在我们当中，以至于我们呢就会更像耶稣。两个道都很重要，当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这个道路当中，一定要走向双义的道路，要拥有神的道，然后呢也要记得要被神的灵所充满，这两个不会分开的。喜欢祷告的很好，但是你的祷告千万不要只是用自己话在祷告，要用神的话在祷告。其实这本书是个祷告的丛书啊。你的祷告要从神的话去祷告，神就垂听你的祷告，而且神的话安定在天。不要只是喜欢祷告，祷告要用神的话来祷告，你的祷告承蒙垂听。以色列百姓就是凭个性，凭自己的喜好在走属天的道路，很少遵守神话，也不太在乎嘛，就是自己人的话，所以都倒闭在旷野。所以很提醒我们，所以你看到这卷书呢有很重要的三个确保。为什么要提再提呢？因为上一代男丁60万男丁都死在旷野，60万全部死在旷野哦。所以摩西呢他已经120岁了，最后一周要离世了，所以他语重心长，要确保新一代一定要清楚上一代为什么暴毙的原因，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。所以摩西必须要生命再讲一次，让他们心里面要知道你们爸爸妈妈死在旷野的原因是什么，清清楚楚，不要再走这个错误的道路，要敬畏神，因为已经陪你们走过这么长的道路，到了新的一代。所以摩西的心情非常沉重的，但是呢相对的他也想很感恩，是上一代已经过去，下一代什么出来了，所以新的一代出来的，要他们记得清楚十诫，明白神的律法。 第二个，他为什么要重述这样的话语呢？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到了约旦河东了，过去曾经来过，然后呢因为不想进去呢就再绕咯，38年之久，现在呢又回来了，已经40年了，就在约旦河东。所以他要告诉他们，你看到前面的地吗？你们现在就要进去得地为业了，所以你们要进去，要拥有这块土地，并且长期居住下来，你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话。所以他再讲一次，让他们认识十诫跟律法清清楚楚，这是摩西为什么要再讲一次的原因。第三个是摩西七天就要离世的，他要确定确保下一代知道上一代的过错，上一代的见解，让你们下一代不要重蹈覆辙。他因为他是跨两代的，上一代下一代的领袖，他语重心长告知下一代，让他们能够走得长久，拥有神的话是长长久久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生命记里面都在讲这些事，所以他有三段的演讲演说在当中，所以大家用从这个角度去读就明白了，都是摩西最老的时候快回天家剩下一周里面写下了遗言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大家要看重哦。到最后你看呢，他就看到有这个祝福跟咒诅就出现出来，在最后的时候，所以摩西呢告诫他们要选择祝福，不要选择咒诅的道路啦。好，这个就是整个生命记的一个主要的齁。好，那生命记有一段话常常出现的，常常出现，像民数记常常出现是什么字啊？耶和华小谕摩西说80次。这段话里面在生命记呢，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地，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地，这是常常出现的。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地，在生命记里不断的出现出来，要他们拥有地权就是了，让他们能够明白。好，再来说全地是属乎耶和华的，都在讲这个事情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一章齁，第一章到第四章齁要再讲到他的第一讲的演讲在当中的齁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
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，苏湖对面的亚拉巴，就是巴兰、陀陀、拉班、哈奇路、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，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尼巴雅有11天的路程。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。那时他以几西沙勒住西斯本和住以德莱雅斯他路的巴山王二，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，你们在 这山住的日子够了，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，就是亚拉巴山地、高原南地、沿海一带、迦南的地，并利巴嫩山又伯拉大河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进去得这地，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和他们之后裔的为业之地。
好，这第一段从第一到第八节，以下所记的把它写下来画起来。事实上英文讲到直接These are the words 原来生命一开始讲到什么呢？这些话，生命记开始就讲到 These are the words 这些话，他一开头就讲说什么话语的重要性。生命记在讲什么呢？讲神的话，一开始呢就提醒以色列的新一代，你们要听进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凡有耳朵的都要去听神的话，到了启示录七间教会也告诉他们，凡有耳朵要听神的话。These are the words. 神的话很重要。摩西呢到最后的时候什么事情给他们呢？他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。在教会当中啊，很重要的要有什么话语的执事。所以传道人被呼召的基本上都是话语的执事。他要会传讲神的话。如果你对传讲神的话不是很清楚的话， 我想你应该是没有被呼召成为传道人。传道人都要会解释神的话，传讲神的话。摩西是个好的领袖，他传讲神的话，他晓谕神的话，然后传讲神的话。所以传道人一定要晓谕神的话，因为这被呼召就是叫做话语的执事，用神的话来带领以色列百姓，用神的话来鼓励以色列百姓，用神的话来牧养喂养滋润神的百姓。所以话语的执事很重要，在教会当中。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话如此的有威力，是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那神的话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力呢？因为神要用他的话来引导以色列百姓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带领教会，请记得不用人的话。如果你是成为一个领袖组长的，请记得不要用人的话，你的聚会一定要神的话。有时候人跟人之间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用人的话去说服他，去劝解他。我告诉你是没有用的，你要用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一出来是权威，绝对的权威，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呢？用神的话来看，哦，原来神这么说，我就愿意放下自己咯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观念呢，理念呢，要成就神的话。因为神的话是我们彼此之间唯一的标准，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。你看摩西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以下所记载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对众人所说的话，把它画起来，所说的话。所以英文是颠倒出来，These are the words 放在前面，这些话，然后就开始讲了。所以其实生命其实应该在原文里面是他这卷书啦，叫做这些话。他的原文就是这些话，不叫生命记了，是这些话。你们是从神来的吗？然后我就跟你们讲，是讲这些话。好，那接下来看到哦，他开始讲了，讲到他们的历史，从何烈山经过了希尔山，到了加底斯巴尼加底斯巴尼亚，有11天的路程。好，他讲到他们什么呢？他们过去呢，到了西乃山之后，然后就开始了。神说，在这住太久了，你们要进到什么迦南美地？他们就起行，然后呢，往迦南地去了。走了11天就到了，这个很快，神的带领也非常快，只要顺服就可以了，只要跟就对了，不要太多的想法，就跟嘛。跟多久呢？11天就到了。到了之后很开心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迦南地果然在前面啊。好，所以摩西呢，这次是第二次来了。第一次呢，是在40年前了。现在呢，是第二次来。那人完全变了，新的一代起来了。所以摩西就告诉他们，我们过去呢，11天就到达了。虽然呢，我们一年呢，在西南山一年，那是在整军，在颁布什么律法。颁布走了，神说够了，够了，日太多了，一年多，起心，然后呢，走11天就到了。所以一年又11天了。所以道理来讲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，神的带领呢都是很顺利的，只要顺服就会顺利，只要顺服就很顺利，就这么简单。一年呢颁布律法，整军，然后造会幕，然后直到以神为中心成为军队，然后呢大家威武就前行了，然后过了11天就到达了应许之地了，这么开心啊，就看得到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出埃及第40年第11月初，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又经过什么40年了。一年10个月之后，因为上一代不听了，不顺服，丢了，然后就大家又回去在旷野什么绕了。你可以想看看摩西的心情如何。我一个人呢，本来就很老了，又跟你们耗了40年。你想看看咯，那现在又回来了。那剩下7天要跟下一代讲这些预言，他的心情会怎么样？如果你是领袖，你感觉会如何？40年以后又回到约旦河东，哇，这个心情很魔吼，我一辈子都毁在你们手中了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摩西就是这样的感觉，摩西很难过耶。我觉得你耗啊耗啊耗到最后，我自己是即死的事件，击打磐石性，让我进不了什么应许之地嘛。所以它里面非常的不容易哦。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啊，不是多少的神迹奇事，而是他继续跟随神， 即使被人家拖累了，但是他还是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不放弃哦，对不对？上一代都死光了，60万的男丁全部死哦，然后起来都是新的，所以他里面很复杂的。一个伟大的领袖地方就在这边呢，他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完全改变了，不再一样了哦。所以他就在当中又讲一次，他说是这样子的，那时候他已经击杀了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。你看，神使摩西能够击杀这两个恶王，这两个非常凶恶的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总是跟随神，跟到哪边就得胜连连啊。这两个王我们在民数记就读过了，这两个王就代表一个叫做肉体的情欲啊，这个就是讲到西宏哦，因为他用这啊方式来啊引诱以色列百姓。另外呢，就是啊这个巴山王噩，巴山王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今生的骄傲哦。这两个王呢，摩西呢都靠主来打败了。好，接下来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就在讲律法了，重讲律法，又把神的话讲一次，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何烈山已经够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要转这到这个地方来往前跟随，那这地呢是神应许之地，你们必要得地为业。这个地呢在第八节又讲一次，是应许给谁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所以已经好几代了，是吗？OK， 所以你们现在呢已经好几代下来了，这应许是很早的祖宗就给了，所以到你们现在呢，神的应许没有收回，即使你们上一代不听话，但是神的应许呢没有收回，上一代不怎么样，神的应许没有收回。但是我们相信上一代如果听话的话，就不会熬这么久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当父母亲的要给下一代好榜样，要留下好的榜样跟产业。本来11天可以到达，为什么要熬40年呢？当然呢，对下一代是一个警戒嘛，是不是？是个警戒。但是更好的话，就成为他们好榜样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在讲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听从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很重要。我们所有跟随主的是跟随他的话，想清楚吗？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要跟随的地方。不要只是拥有神的话，要跟上去神的话。好，所以摩西就告诉了以色列百姓，这一代要记得应许之地跟神的话有关系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二段了，从第九节到了十八节，九到十八，预备，请。那时我对你们说，管理你们的重任，
我独自担当不起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，看啊，你们今天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我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，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。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，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？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取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人，我立他们为你们为你们首领。你们回答我说，照你所说的话行了为妙，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，照你们的支派立你他们为官长，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管理你们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，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，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，都要按公义审判判断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，听讼不可分贵贱，不可惧怕人，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。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判断。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。
好，这边第二段在讲另外一件事情，讲什么呢？就是担当跟管理，担当跟管理。你看看从第九节到十八节，担当跟管理出现好多次。原来呢，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呢，神要兴起更多人成为有担当的人，成为管理的人。从创世纪神就告诉我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然后治理这地，然后呢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嘛，地上的牲畜，管理、治理、担当都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原来神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你们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经过42站，帮助你们提升你们成为有担当的人，不要老是自我中心，还活在埃及世界，我自己保就好，不管别人的，不在乎神的话语的。所以神要提醒也提升我们，让每个人呢 都能够成为一个治理者，有担当的人。怎么知道一个有担当呢？很简单，他说要在众人当中呢，要选出十副长、五十副长、百副长、千副长，代表应用在教会当中呢，神会兴起你，让你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在训练的当中，在旷野操练性情当中，就一直提升、提升再提升，让你成为什么管理者，有担当、有肩膀的人，不会老是只是当奴隶，要起来担当。那神乐意看见你这事情发生在各位的身上，所以神要兴起各位成为小组长，要一起来牧羊主的羊，或者叫区长来牧羊主的羊。然后呢，在牧羊当中呢，也要记得要解决人跟人之间的问题，人跟人之间的吵架，人跟之间的麻烦。所以他讲到第三节，但你们的麻烦，你们的争讼，不要我一个人当啊，两百多我担不起啊，要大家一起来担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神要兴起十副长、百副长、千副长，一起来担当，一起来处理人跟人之间的麻烦。那个麻烦就是 problem， 就是问题的意思。哦，人跟人之间有不会有嫌隙啊？家庭会不会闹革命啊？夫妻会不会吵架啊？会的，我们在小组也会吵架，都是正常的。不要躲避，也不要什么隐藏，我们要去面对。越吵呢，就越相似。吵要吵一个健康的架。夫妻会不会吵架？肯定。若不吵架的话，这个叫冷冰冰的婚姻呢，这不是正常的，也不是健康的。不会吵架的夫妻是很怪的，了解吗？甚至夫妻会打擂台啊，会不会打擂台？正常的。要怎么打呢？大家要讲好规矩嘛，不是要一拳把你毙命，要走他的规矩，大家都要双赢，意思是强烈的沟通嘛，对不对？那越打就越相似嘛，是吗？是的。他了解说，哦，原来呢你有地雷哦，原来呢我有软弱哦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样把地雷挖掉啊？怎么把软弱呢把它胜过咯？这个就是我们夫妻要懂怎么懂得沟通的。所以要参加夫妻沟通营啊，恩爱营啊，上擂台啊，不要怕，因为这个都是必经的道路，想了解吗？那怎么处理呢？很简单啊，在打擂台当中呢，有千夫长，有百夫长，有裁判在这边，叮，不要再打下去了。现在呢，喘息一下，然后再来，叮，第二回也开始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教会也是一样，人有人很多问题，有没有？很多啊，怎么处理？自己处理不了嘛，所以要小组长，要区长，帮助你们怎么样照神的规则，照神的话语来打，然后呢，越来越什么相似。这是神的原则啦，所以盼望大家都有担当，要有肩膀。神正在寻找这样的人，所以你看到第二段呢，神在立领袖，盼望大家都听进去，不要只是成为一个得应许的人。你要记得，神要在过程当中提升你，让你成为领袖，神喜悦这样人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给他们土地，早就在第八节就讲了，哦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就得什么应许之地啊。可是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呢，神也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呢会像天上的星这么多，然后呢更多千倍，把它画起来。这是在第十一节讲的，他不仅要他们得地，他们什么更多什么千倍，什么东西千倍啊？人数嘛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雅各进到埃及的时候几个人呢？七十个进去嘛，七十个人真的。那接下来你看现在呢，到了第二代呢，多少人啊？超过两百多万人啊。有没有千倍啊？有啊，像天上的什么星星这么多。所以神的应许不会收回的，请记得这件事情，神对你的呼召，神对各位的应许没有收回的。愿人祝福大家都明白神的应许不会收回的，过了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要我们回转回到神的面前，神的应许继续在你身上。阿们。那一代不怎么样，但是神的应许继续在当中，然后恩典这么多，所以他们一定可以得地的，他们一定可以生养众多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，所以他们已经看见这件事情的。所以第二代在听的时候一定很多的什么冲击，因为这是现实，都是出现的嘛。他讲到过去到现在，神真是信实可靠的神，让他们很大的冲击。但摩西讲的时候更大的冲击了，让他看得很真实嘛。 这么多年来齁。OK, 好，所以这讲到这个，讲到千夫长百夫长神兴起的领袖，愿神祝福大家都要起来成为带门徒的人，成为族长来带领别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19节我们要读到了这个最后一节的齁。19节到最后一节的，预备，请。
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，从何烈山起行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往摩利亚的山地去，到了加底斯巴尼亚。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。看哪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将那地摆在你们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，那得地为业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。你们就都进对我说，我们要先打发人上去为我窥探那地，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，毕竟何城都回报我们。这话我以为美，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于是他们起身往上山去，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，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，到我们那里回报说，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，你们却不肯上去，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命令，在帐篷内发怨言说，耶和华因为恨我们，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，除灭我们。我们上哪里去呢？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，说那地的名比我们高，又高又大，诚意又广又大又坚固，高的顶天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。我就对你们说，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，在你们前面行的是你们的神耶和华，必为你们征战，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，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，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，只等到你们来到这里，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，为你们找安隐的地方，夜间在火柱里，日间在云柱里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，耶和华听见你们说这话，就发怒，起誓说，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美地，唯有耶尼弗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，并且我要将你们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，因为他专心跟从我。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，你必不得进那地，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，你要勉励他，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，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，必进那美地，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必得为业。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，那时你们回报我说，我们得罪了耶和华，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。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去了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对他们说，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，因我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我就告诉了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，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擅自上山去了。住那山地人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，追赶你们，如蜂涌一般在希尔追杀你们，直到何尔玛，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，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，也不向你们侧耳。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。
好，这个从19节到了46节齁。好，这边讲到另外一段，讲到说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何烈山就是这个西乃山齁。好，就到了可怕的旷野，把可怕的旷野画起来。旷野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地方。最近我们林赖老师不在我们这当中，他们就去走苦路了，去圣地去了。我看他们回传有一个图齁，就图像。我看的时候才知道真的是不毛之地啊，很热的地方，一望过去没有任何树，都是石头地，然后起起伏伏，真的是可怕的旷野。如果你把它丢，你自己丢在那地方齁，可能一下子就会被晒死了。很热，然后呢晚上又很冷，没有东西吃。 那到处都是那些啊，这个蝎子啦、蛇啦在当中的，所以很难存活的。看到这环境呢，我想我们都会觉得很可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只要你有神的话，记住神的话，你抓住神的话，都可以通过的。旷野只是过程。耶稣有没有经过旷野啊？有。耶稣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引导他什么？到旷野40天哦。是不是？所以耶稣有没有经过？有。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会饿，他会渴，他里面会紧张害怕，都会有，因为他就是人嘛。是吗？经过可怕的旷野，但是神就告诉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什么惊慌。好，为什么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呢？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照顾你们呢，像父亲照顾儿女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会哪时候看到孩子把父亲抱得紧紧的时候害怕吗？是不是？其实在旷野的时候是让我们更亲近神的时候，不是吗？你想看看人生当中哪时候最亲近神、最爱神的时候，紧紧抓住，没有灵我没力气。来看看哪时候，是不是旷野的时候、孤单的时候、痛苦的时候、害怕的时候、紧张的时候，你在不要那一起尊呢？是不是紧紧抓住他，像孩子抱住爸爸，像无尾熊一样去掉的？爸爸就笑啊笑啊，免惊免惊啊，在外卡家片，他说很温馨啊。是，请记得不要害怕。为什么上一代进不去呢？害怕是重要的原因。啊，为什么害怕？看不到神吗？听不进去神的话吗？都是靠自己，愿你所有自己。我们心中请记得，感觉与害怕都是正常的，但是要胜过害怕。为什么胜过啊？没有啊，会害怕呢？因为看不到神，看不到帮助者，自己要去面对，所以你就惊错了蛋，是不是？都自己来嘛，反正都不快人，我家己呢，就怕了。那姐妹请记得，我们跟随神的，为什么你可以不用怕？因为神同在，记得很重要。而且呢，神一路都在，是很重要。而且呢，他一定会帮我带我进到迦南美地。那个进去是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了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还在独居的生活呢？什么叫独居？自己来嘛，家己过生活嘛。 No，你现在跟神同居，你知道吗？神住在你里面呢，神的话也住在你里面，神的应许也住在你里面。要常常去想这个，你就会刚强壮胆。阿们。再来呢，又不是你一个人，有没有摩西啊？有啊。有没有亚伦呢？有啊。有没有这个米利暗呢？有啊。有没有百夫长、千夫长啊？有啊。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再来呢，有云柱、火柱哦，还有会幕哦，都在当中与我们同在。那你为什么要害怕？你要问自己，害怕会害你一辈子。请记得，害怕呢，在圣经出现365次，因为每一天你都害怕，所以神告诉你不要怕。因为节目再问大家一件事情。如果不害怕，需要探子去看一看再回来回报吗？需要拆探子进去看一看，然后呢我们再进去吗？你看到第22节，他们就进来就问他，我们要不要派探子去探一探呢？如果不害怕，应该就马上杀进去嘛，巴不得马上就得地为业嘛，就是怕。所以当在旷野里面多绕40年，好不好？我们要面对你的害怕。有人害怕权柄，有人害怕失去，有人害怕不健康疾病，有人害怕老了没有人爱了，孩子不会孝顺了。我告诉你要想怕的事情太多了啦。那一怕呢，就有什么人的方法，就是 idea 就出现了。那应该拆派什么？拆派探子嘛，去探探嘛，那么安转再来嘛。那么安转呢，大家就不要去了。真的是，是 告诉你，胜过害怕的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？爱你就没有惧怕。你跟着神的关系，请记得是爱的关系。神的话也是爱，神的律法也是爱，神的云柱火柱都是爱，会幕也是代表神同在的爱。你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。为什么老是惧怕呢？因为里面充满了没有被爱的感觉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神很爱我们，我们记得神最爱的就是你，你是神的宝贝，爱到个地步连唯一的独子就为你死流血，死得很惨哦，就告诉你，你是我的真爱。阿们。你要懂得这个，你就有自信，你可以上去的得地为业。我们一直在寻找爱，你知道吗？人一直在寻找爱，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爱。那我们常常以别的取代神的爱，然后就像喝盐水一样，越喝就越渴啊。用爱情来满足，用被人尊敬，用成就各方面一直来，这个都是错误的哦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原来他们呢硬怕，然后呢就开始拆派，然后呢用人的 idea， 然后摩西呢好像也觉得蛮不错，所以你看到23节，这话我以为美，有没有？这话我以为美，就在东中选了12个领袖，每个支派都有，然后呢拆他们出去嘛。接下来呢回来就很糟糕了，10个呢都报什么恶的信息，那个叫邪恶的信息了。这10个里面呢就2个报什么喜信，其他呢都报恶信，很糟糕啊。你看多数人影响200多万人，大家都丢慢就批了，所以你看到后面就很惨了。第26节，他们竟不是却不肯上去，然后违背神的命令，然后以为神不在什么帐篷里面，神只在会幕，所以在帐篷就开始什么发怨言，然后呢像那个这个什么传染病啊就传出来咯，然后就告诉很多人说啊，神是恨我们的，然后呢从埃及把我们领出来，然后呢要除灭我们，让我们倒闭在旷野，都在奇奇楚楚，在哪个地方讲啊？在家里面讲，发怨言，然后呢对家人讲，然后呢就越来越糟糕，整个营啊就变成像麻风病一样，大家都活在恐惧害怕里面。都还没打仗欸，还没打仰，全部的心就圣经告诉我们说都什么消化了。什么叫消化？融化了，灰心了，都还没进去了，内部已经什么灰心丧胆了。他的根住在哪边呢？住在惧怕，没有爱的关系，对神的关系是没有 dabak， 没有两个人称为一体，跟神没有联合在一起。这个你看到就重新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记得要胜过害怕。所以29节又出现，我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什么害怕，好，我如养你们像儿子一般，但是你们不信啊。好，他就再重述一下，摩西就告诉了新一代了，我过去呢就像带你的爸爸一样就像带你一样一直带你，然后呢像父子般的关系，你们要回想这恩典，白天呢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一路在引导你们，要你们起来跟随我到底。但是上一代呢却是24代的人，35节标出来，你们上一代是24代的人，有美地赐给你们，但是你们却不愿意进去。后来呢出现2个人呢得安慰的，我相信摩西呢就讲到这2个人提名哦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加勒跟约书亚。加勒跟约书亚专心跟随我。所以你看到这一段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专心的跟随。这一段呢讲专心的跟随。除了我们要记得要神的话，第一段要看重。第二段呢我们要被神提升起来，成为有担当能够治理的人。第三段呢要专心的跟随。神要我们专心的跟随他，不要左晃右晃的，要专注一个应许就好了，不要跑来跑去啊，哪边有这个西瓜比较大就偏哪一边，要稳稳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要落地生根，常常在瓦告回啊，瓦一盆栽哦，你夹不出贵计了。你看那盆栽它能换的会结出什么吗？要把盆栽打破，就把它摘下去，然后呢 哇，那个树就越来越大了，经过了两年十年，果子就出现了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委身何等的重要。怎么知道委身呢？委身呢，专一跟随神，专一，神看重我们就专一跟随，神要我来这教会我就不要乱跑了，这是神给我的，我要跟到底。阿们，专一跟随，你才会结出生命树的果子跟叶子。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果子叶子能够医治万病，那栽在溪水旁，不洗的刷栽到过了就要下去了。主你带领我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就全家安定下来，因为是神给我带领的。遇到挫折没关系，到了旷野不要害怕，只要神在就可以了，每一站都有神的预备。好，这个你看得到齁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神就提升了这两个人，一个叫加勒跟什么约书亚，因为他们有专一跟随我，并且特别是约书亚，摩西又再提升一次。他说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过去是我的帮手，是我的什么，我的助手啊、哦。然后神就兴起他了，那兴起一代的领袖就是他了。你们这一代要跟谁呢？要跟随约书亚，所以叫做 New Age。现在一代起来了，那个领袖叫做约书亚，约书亚，我过去了，你们上代也过去了，现在最后的七天我要把棒交给了约书亚了，你们要跟随他，因为他有一个专一跟随主的灵在当中，他是一个跟随的到底的人。好，接下来39节提醒我们哦，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，必进入什么那地，把它画起来，必进入那地。谁可以进去啊？上代曾经讲说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女儿，这些呢都会被掳掠，结果这些人呢，孩子们呢没有被掳掠，反正这些孩子呢进到迦南美地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走天路齁很简单。怎么简单呢？回转向小孩。耶稣说天国人都是什么这样的人，回转向小孩。小孩没有的怕的，很少怕的，也不知道怕什么，只要爸爸在就好了，妈妈在就好了，就 OK 了。回转向小孩，特别是走天路的人，很多的怕就是因为你看不到父母亲爱你，那复杂了。我们回转向小孩，你看这些曾经他爸爸讲说这孩子呢会被掳掠的，结果这孩子就进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没那么复杂嘛，没有埃及这些复杂嘛，没有世界的复杂嘛，他们都在旷野起来的、哦、他们生出生的就在旷野、啊、所以对旷野呢啊，这就习惯了，旷野是旷野嘛，是吗？是。有时候我们很单纯哦，很容易见到这样的，太复杂反而弄懒的循环。我们来选十二个领袖，我们呢当探子进去，然后回来汇报，我们这都是人的 idea， 真的不害怕，没有这些东西了，直接就杀进去了，不是吗？一样的，我们回转向小孩子吧，越单纯越好，特别是对神，不要耍心机，对神单纯，回转向小孩。阿们，他们就进去了。你看这小孩子被他爸爸看不起的，那个看不起的60万全部倒在旷野，死在旷野。所以我们看见整段来讲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，要听从神的话。后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又出现一个事件呢，最后一段呢，他们呢他们要去攻打，有没有？神说我不在你们当中，他们又去要征战，神说我不在当中，他们擅自，接下来呢哇，兵败如山倒，因为不听不服靠自己啊。你看到结论呢，就看到他们又很多人被打死齁、哦、这就是上一代的一个历史。好，所以整章来讲齁、哦、第一章讲到几件事，我们要祷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，一定要看重神的话，因为生命记 These are the words， 这些话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要看重，而且很重要的要去听从神的话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勇敢的回应神要兴起你成为领袖，十副长、百副长、千副长，你要回应他。也许你是组长，也许你是区长都 OK， 回应神，神在过程当中一定提升你。 好，所以我们在跟随越久的话，你应该是被神提升的越高，为了要治理神的这个教会。好，第三个，要紧紧的跟随神，要相信他就是爱，他我摆在的地方都是为了让我跟他有紧密的爱的关系。也许你现在在旷野，也许你现在在低谷，也许你现在痛苦难过当中，请记得神都准许发生，让你知道一件事，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亲密。 dabak 这个字又出现，联合在一起。好，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？要记得新一代呢为什么可以进去，要回转向小孩，回转向小孩，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应许之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主啊有这么丰盛的话语感恩。主啊，我们看到生命记是神你再次重述给以色列百姓的话，我们今天也是属灵的以色列百姓，帮助我们都能够看重你的话，你说的话安定在天，你说的话是我们属灵的食物，我们要靠着你的话来过一生，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话会过去，唯有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你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活着不再靠自己的食物，要靠神的话，也帮助我们起来勇敢，成为有担当的人，起来带门徒。主，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，帮助我们都不推却神的呼召，一起来治理神的百姓。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要紧紧跟随神，无论在哪边相信神是爱我的，我要跟随你，并要得着应许之地。做了祷告，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，因为天国都是这样的人，帮助我们离开那些世界的小聪明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纯净的单纯的信靠主的孩子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帮助我们。好不好，我们站起来祷告，说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早上神对你说话，就开始开口来祷告。